前书第九章，格罗前书第九章，我们要继续学习这章经文，格罗前书第九章。那昨天晚上我们学习的讲的是一到第十五节，今天呢我们要看第十六到十八节，三节经文。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保罗因福音而做出的牺牲，在九章的四节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吃喝吗？我们发现保罗为了夺得人，为了更有效的传道，尽他的本分，他愿意为天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此外呢，在第五节呢，我们发现呢，他也愿意改变牺牲他的世俗生活，别人视为我们个人该有的权利，他愿意拒绝，愿意弃绝，愿意放下，为的也是要夺得人。第三呢，我们说在十五节呢，他牺牲了他的经济利益，虽然他们有义务给他支持，他不要。那他选择不要呢，也是为了更有效的尽他的本分，传天主的福音。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因福音而有的坚决心智，因福音而有的坚决心智。我们看一下这三节经文，从第十六节开始，圣经说：“我传福音，远无可夸，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去传，就必得赏；若不甘心，无奈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的赏赐是什么？就是我传福音能叫人不花费而得基督的福音，这样才不忘用我传福音的权柄，因福音而有的坚决心志。”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天主，我们爱你，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段经文，你赐给我们一个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使徒保罗。我们也相信你能够使用我们，如果我们照着你的方法去遵守你的旨命，你必赐福于我们。但是同样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完成你的使命为目标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认真的听，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出我们该做出的重要的选择。我也希望今天呢，你能够动工，感动每个人的心。我希望呢，从我们中间呢，你能够选出一些人服侍你，当牧师，当传道人。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谦卑的顺服你的带领。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斯布珍曾经在他的一次讲道中提起使徒扫罗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无论保罗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都是竭力的去做。那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他信主之前犯罪也是那他自己描述他之前的行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在第十四节他说，我主的恩越发宽大，使我与基督耶稣联合，多有信心爱心然后呢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人人当约服的。我在罪人里乃是个首恶，是吧？所以他之前的犯罪也非常认真，也很拼。那不仅是犯罪，他逼迫教会也是如此。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知道圣经也记载，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分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斯提凡被害之后，扫罗就开始狠狠的逼迫教会。而你如果看八九章呢，你会发现他是非常残忍的，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去逼迫教会。在八章三节他说，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捉拿男女，不加区分。然后他圣经说下到监里。应该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我忘了是几节，他说他极力 逼迫教会，上海教会，然后说想是因为想剿灭教会。所以保罗无论做什么呢，他信主之前他也是非常使劲的去做，认真的去做。我们发现他逼迫教会不仅呢是尽力的去逼迫，他也愿意追他们。分散之后他往大马士去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逼迫教会。但是呢在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得见呢复活的耶稣基督。那我们也知道之前他已经听过斯蒂凡的讲道，而他听的时候他知道斯蒂凡所讲的是对的，他知道斯蒂凡所传的福音是真理。因此基督说什么呢？你用脚踢刺是难吗？真难。他意思就是说，我一直在感动你，圣灵一直在动工，你晓得你所听过的就是真理，但是你还跟我硬干，咋样啊？舒服吗？啊，这就是天主的意思，耶稣基督的意思。那在九章的第六节，也是使徒行传，我们能够发现呢，扫罗在这段经文中叫扫罗，使徒保罗信主之后，那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信的主？我觉得是五六节之间，啊，他说扫罗战战兢兢地说：“主要我做什么？”是吧？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像保罗曾经也说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对吧？他会想行动。好，我信了主，耶稣基督，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发现保罗在这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心愿的心。那他之前我们刚才说的，他做什么都很认真。那他信主之后，他侍奉天主也是非常认真的。可能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比保罗认真的人在这一方面。我们知道，自从保罗信主，并晓得天主的旨意，赐予他的使命，他就尽所能去完成他的使命。我给你们读几个经文，你不用翻。在格伦多前书二章二节，他说：“我先定了主意。”他是在描述他在格伦多城市之中，他在格伦多教会之中的服事，而说：“我先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而我已经早已决定允许这段经文管理或者做我施工的标准。学校我不管，养老院我不管，剩下的一切的这些世俗的事情我不管。你不要问我这些问题，我讲的就是基督和基督的道。那保罗也有这样的心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说：“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我看世界是一顶十字架，世界看我也是一顶十字架。”在罗马书他说了什么呢？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是吧？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之后呢，也开始认真的使劲的侍奉天主。那他为何能这样呢？保罗为什么能够如此的被天主大大的使用？其实我们都像他一样知道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相信福音的真实性，我们相信福音是大有力量的，是真实的，人信他就能够得永生，也就能够改变。我们的教会都坐满着这样的人，相信福音，知道福音是真实的，但是呢他们不为而因福音活着。所以晓得真理，知道自己的使命，明白福音的真实性，知道福音是有拯救罪人的力量，这个并不够。我们若要成功的在世上蒙主喜悦，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遵守大使命，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之中被天主大大的使用，知道不够，晓得福音的力量也不够，我们需要有一种坚决的心志，我们需要有一种坚决的态度，一种专一的心智，一种强大的发自内心的动力。 那保罗就有这样的心智。就在我们刚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无可夸，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去传就必得赏赐，若不甘心，无奈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能叫人不花费而得基督，这样才不忘用我传福音的权柄。那保罗在一九章的一到十五节所做出的这些牺牲，在十九到二十三节所记载的服事，还有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所记载的这种节制，都源于十六到十八节的这种性质和态度，他这种决心，他这种坚定不移，我必须传福音，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别的路可选，我没有别的生活方式。那他为何有这样的心智？他为何能够下决心，然后终身的付出一切，为了传天主的福音？我们看几件事情。首先呢，我们看敬畏产生的顺从，敬畏产生的顺从。你可以记三个字，这个也是我三个点：敬畏、责任和赏赐。首先我们看敬畏，敬畏产生的顺从，在第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无可夸，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我便有祸了。其实保罗明白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传福音是我们必须顺从的命令，不是一个良好的活动，是吧？不是一个哎呀这个好啊，有机会我也多传，有机会我也参加完成大使命的这些活动，参加完成大使命的活动不是一个自由选择，而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无可夸，我是不得已的。那保罗的意思是非常清楚啊，我不能因为传福音，因为我传福音的行为夸口，因为我必须传福音，我不得不传福音，我没有别样的选择。在帖颂一下后书前书对不起二章四节，他说，天主既许我们可受传福音的责任，我们就照主的什么命令宣讲。我们知道扫罗信主之后，天主借着他的仆人亚拿尼亚把他的使命直接赐予保罗。在九章的十五节他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叫他在异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在保罗自己讲他的见证的时候，在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也说了，在十七节他说，现在我差遣你往本国和异邦人那里去，我必保佑你不受他们的害。你要做什么呢？要传我的福音，我拣选了你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因此在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什么呢？我做了教会的执事，我做了教会的仆人，照着天主为我所赐的职分，是要编传天主的道理。从此可知他没有选择的权，你我也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看牧师，我们看传道人，我们看圣经里的这些使徒，我们会觉得哦，这是天主拣选的民，这是天主所拣选的，这是天主说呼召的，他们没办法。你也如此，只不过你没有他们那么重视。今天下午我跟郑源牧师也在聊起这个话题。呼召是从何而来的呢？一个男人受呼召，你会发现往往是什么呢？他开始重视天主赐予教会的使命，他开始认出什么呢？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做天主所喜悦的事情，是完成天主的大使命。然后他开始会想，哎，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事？然后莫名其妙的天主会呼召他，是吧？感觉这个是有关系的，没有搞过科研，但是开玩笑啊。是有直接的关系。 他知道我没有选择，我是必须传福音的。但是他不仅说了这句话，他还说了什么呢？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命令，而且呢，不守命令的结果是什么呢？有祸，有恶果。什么意思呢？我如果选择一个世俗的生活，我如果我所重视的是世俗的事情，如果我不尽力的去遵守天主赐予教会的使命，我也一样会有祸，我会受罚。咱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吧，格林多后书第五章。所以什么样的人会说，哎，天主把他的使命赐予教会，我要用我的人生，我的资源，我的所有一切来去完成这个使命。什么样的人会做这个？敬畏天主的人，敬畏天主的人。你看《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在第九节，他说：“无论居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先羡慕得主的喜悦。我们众人都必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照着自己所做的善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什么可畏的，所以劝化人。”那这个可畏，他是指的什么可畏？是对着非信徒还是信徒？是信徒。我敬畏天主，因此我为天主早起晚睡。我敬畏天主，因此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来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化人。我们既显明在天主面前，也盼望显明在你们的心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不会因罪而受审问。但是呢，我们会以我们在世上的功夫受审问。你为我做了啥？你所做的是不是我所喜悦的？你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你不说，但是基督，我有硕士学位。但是基督，我在一个企业待了50年，然后养家糊口，然后我这些事情，你觉得他管吗？你觉得他重视吗？你觉得你养家糊口钱的来源他重视吗？他不重视，啊，他重视的是什么呢？我留你在世上是为了为我而活，你为我做了什么？在三章也是格林多前书，我们知道他说了，他说在13节，个人的功夫必要显明。主义的重要的词汇是功夫，必要显明，因为那日子既在火中显现，必把它表彰出来，由火发现，火必试炼个人的功夫如何。而15节他说，工程若被火烧，这人必受亏损。这个算祸吗？算。但自己终必得救，那这是信徒吗？肯定是信徒。虽然得救，却如从火里出来。什么意思呢？除了你之外啥也没有。你确实你获取了进永恒的票，别的都没有。所以不为基督而活的信徒，他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他会受损，他会收获，他必会失去什么呢？失去赏赐。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赏赐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一个荣耀基督的机会。然后你失去了这个机会。感谢你基督，你救了我，感谢你，你为我而舍命，我为了我自己活了一辈子， 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我们在世上的任务的时候，完成大使命的任务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说好听的，对吧？真好，我们应该传福音，是吧？我们应该差派人，但是没有人想讲这方面的惩罚，是吧？没有人想说你必须传，要不然你会受损，你必须用你的人生来完成他的使命，或者呢你会受祸。这是第一点。我们看一下第二点。第一点是敬畏，是吧？敬畏生出的产生的顺从。第二点是责任生出的坚持。所以一个是敬畏，我敬畏天主，因此我必须顺从，我必须听他的话。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责任。我特别喜欢十七节，因为我觉得他能够很清楚的描述我们信徒的状态。他说，我若甘心去传，就必得赏，若不甘心还得传。就这简单说，是吧？无奈的责任已经托付了我。所以天主呼召保罗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个是我的使命，你是一帮人的使徒，你要站在君王一帮人犹太人面前，你要为我做见证，你要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是我赐予你的使命。所以你如果不累啊，你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是吧？你如果不甘心，他没有说，他说你就得照着我的话语去做。在这节经文，我觉得保罗是在记载描述信徒传福音的两种状态。第一个是一个他所描述的是一个甘心的志愿者，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很愿意，我若甘心去传，我必得赏赐。正如一个雇工为了获取工资，是吧？老板说，你若为我做这个，我就给你100块钱。他说行，为了这100块钱我会做。为了获取这个赏赐呢，他会完成他的任务。那我们信徒有的时候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是想得到这种赏赐，对吧？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我想获得这些赏赐，因此我要传福音，因此我甘心去传福音。但是不仅有一个甘心的志愿者，还有一个担当责任的仆人。奴才奴仆没有选择，对吧？如果李大伯是我们家奴才，那我说那个车脏了你去洗，他会说那赏赐呢，对吧？不会，他说哦好大人啊，我去了。什么意思呢？我不想传福音，我不想完成基督的使命的时候，我还得传福音，我还得完成基督的使命。保罗传道的事工，我们完成大使命的事工，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天主赐予我们的责任，而因此我们的责任感应当慎重。格罗西书1:25，保罗说什么？我做了教会的执事，照着天主为我们所赐的职分，是要编传天主的道理。保罗的意思很清楚，我若想停，我若想不传，我还停不了。我就想起耶利米先知在20:9，他说，我说我不如不再言讲道讲主，对不起，我不再奉主名而言，我便心里觉得犹如火烧，如烈火必藏在我骨中，我甚劳烦，难再忍耐。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天主已经把这个使命赐予我，我甘心的时候我讲，我不甘心的时候我不能不讲，我必须讲。很多人看完这个说，那保罗到底是处于哪一个状态？他都是，你我也应该都是。我们应该甘心，但是不甘心的时候还得干，因为我们有责任。 这不是一个选择，这是天主赐予我们的。你无论是谁，你是教会的牧师，你是教会的弟兄，你是教会的姊妹，天主把完成他的使命的责任托付了你。您当有责任感，你有没有责任感？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就讲，哎，我们要做，我们为主付出，哎，我们要服侍主啊，然后到最后你就觉得，哎，牧师这，牧师你这，哎呀，牧师你就是这个，牧师你了不得，哎呀，牧师你，我就，哎，我就佩，感谢你来中国，我就佩服你这样的心智，哎呀，你就为基督而活，哎呀，你就完成，你就给我们中国人传福音。我想问你，你不要，你能不能不说我？你呢？我俩有啥区别？弟兄们，你们有没有责任感？这是你们的国家，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同胞们。你看见中国现在属灵状况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反应？很多时候我发现是什么呢？啊，真惨！哎呀，这你看中，哎，你看这一党制，哎呀，你看这种，哎，中国经济现在不行，中国什么什么，我要去国外了，啊！不要说这些话，你能做什么？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赐予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应当说什么呢？这个是赐予我的。我们知道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但是这个是赐予我的。我在做什么？那这样的责任能够帮你做什么呢？能够帮你坚持。我觉得如果我们跟保罗聊，我说保罗，你遭遇那么些事情，各种各样的逼迫，你受到这个鞭打的时候怎么坚持的？你遭遇海中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的时候，你是怎么坚持的？啊，他会回答说什么呢？没有办法，我必须传，我必须做，无奈的责任已经托付我了。第三点，赏赐带来的动力，敬畏、责任和赏赐。在第十八节他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能叫人不花费而得基督的福音，这样才不忘用我传福音的权柄。那保罗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说了，我的赏赐就是能叫人不花费而得基督的福音。那这个似乎是一种矛盾，我的赏赐是什么呢？没有赏赐，是吧？但是这确实是他的意思。所以保罗，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昨天也提了，保罗在他的施工中，他传福音的，他去，如果去一个新的地方去传福音的，他不会受到这个教会的支持，等教会建立起来了、成熟了，他才会受到他们的支持。格罗教会、帖颂尼迦教会也是如此。在帖颂尼迦前书二章第九节，他说，因为我不想扰累你们一人，他也没有受到他们的支持，不想让他们担当这个责任，他不想破坏他作为讲道者和他们对作为非信徒和信徒的听者的这种关系，因此他不要这些支持。所以保罗把免费的提供福音视为他的赏赐。在十五节是我们昨天看过的，他说，但这个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体这话并非是叫你们如此待我，我宁可死，且不叫我这个夸口之处归到虚空。这个夸口之处，保罗因这个而有点稍微有点骄傲，是吗？他觉得这个好。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免费提供福音啊，免费提供。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在保罗的眼里，为众人牺牲是赏赐，服侍众人是赏赐，给众人传福音是赏赐。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保罗说被天主使用是赏赐，我能传福音就是我的赏赐，我能服侍主就是我的赏赐。所以保罗服侍主不是因为他求赏赐，而是因为服侍天主已经是最大的赏赐。我再说一遍，保罗服侍主不是因为他求赏赐，而是因为服侍天主已经是最大的赏赐。那随着你自己的属灵的这个成长，当你自己开始真的是拼为天主而拼，尽心竭力的说我就是想服侍天主，你会发现就这个活动和生活方式已经是一种赏赐。喜乐、快乐、知足都是从此而来的。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能服侍主。天主把这个机会给我，已经是足大的、足够大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蒙天主喜悦应当是你服侍他的动力啊。你会发现啊，在服侍天主的这个过程之中，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有大家听你的时候，不听你的时候，有你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感觉真好，哎呀，大家都好，我能帮着他们。有的时候你服侍他们，然后他骂你，然后有的时候你服侍他，然后他离开教会，我花了三年培养他，对吧？然后咔咔就走了。但是呢，你要知道的，你的赏赐是什么？哎，我在做天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不是服侍主为了得赏赐，我的服侍就是我的赏赐。那弟兄姊妹，你们是否有这样的坚决的心志，敬畏、责任和赏赐？你有没有服侍主的动力？你是不是那种断断续续的？第一周，哎，听完一次讲道，哎呀，明天我就是保罗，哎。然后第二天不行了，第二天是低马啊。你没有的话，你说哎呀，我知道你这个牧师，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我看到你，我看到我自己的牧师，哎呀，副侍主是很有动力的，哎呀，老有劲儿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的呢。敬畏，他敬畏天主。此外呢，他有责任感，我必须做，我没有别的选择。你说，哎呀，牧师，我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劲儿，没事，你有责任感就行，像父母一样。哎呀，我今天不想给孩子买吃的，但是你还得给他买吃的，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说啊，我知道我要建筑天主的羊，我知道我要准备讲道，今天我不想准备讲道，但是呢，还得准备讲道。你有这样的责任就够。然后此外就是那种赏赐啊，随着你的这个时间的过去，随着你的属灵长进，随着你服侍主的时间的加增，你会觉得赏赐就是服侍。